万主之主至高的上帝亚威啊，凡有血气的今天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跪拜敬拜赞美你，凡有血气的都要来跪倒在你的面前称你为王，称你为主，称你为至高唯一的独一的真神真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歇下了我们这一切的功，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侍奉敬拜赞美你。你创造我们本是如此，也理当，我们也应当理当如此来侍奉敬拜赞美你这个独一的神。你不仅歇下我们一切的功，也把所有的牲畜，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仆婢和我们家里边所有的属于你的凡有血气的都歇下了一切的工作，来享受你这创造安舒的日子。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灵而受教的心，灵教的灵，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圣言，听你的言语，听你的训诲，刻在我们的心板，扎在我们生命家庭和教会的根基里边，让你的活水的江河的话语永留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家庭之中，婚姻之中，教会之中，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地方，扎根在你属于你自己的家教会的里边。谢谢天父阿爸，谢谢主耶稣，谢谢创造天地的亚威，把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这里。愿耶和华赐福我们，保护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们。
诵读圣经生命记5:1-21，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亚威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亚威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亚威和你们中间，要将亚威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亚威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亚威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亚威你神的名，因为妄称亚威名的，亚威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亚威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亚威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亚威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亚威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亚威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亚威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以下，请林传道为我们证道。
顺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五章的这一大段里面有关于十诫的诫命问题。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十诫大家也都知道啊。那我们来看看，实际上就希伯来文里面啊，作者他为什么需要再重新复述一次？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已经有讲过了十诫了。啊，这里作者要再一次的重述十诫的内容。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整个五章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先谈到摩西他要颁布十诫之前的一些先前的一些话语。这些话语跟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在出埃及记他只有简单的一节他就带过去了，神就对他们说话了。在这里呢，作者他先用第一节到第四节先说这句话之后再补充第五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对说话的对象，他现在是召全部的以色列人来对他们说话。以色列全部提到两次，第一节可是说听话的人跟要听的人对象是以色列。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神所拣选的族类，只有神听拣选的族类，他们才要听神对他们所说的这些诫命。神不是像外邦人说的，神是像跟他被他拣选经过他的拯救得到他救恩，然后跟他要来跟他立约的人，神要来跟他说话，神是要跟这样的人来说话。所以他先提到以色列，是全部的每一个得到神救恩的人都要来听这样的话语。我们先看说第一节到第四节，如果就作者他先讲到我们注意一下他说话的一个语气。第一个是我，也就是摩西，我今日要对你们说话，是你们，你们就是以色列。他谈到你们，我们注意一下第一节谈到你们，他连续讲两次你们。第二节呢，他谈到是亚威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他提到我们，我们也两次。第三节谈到这个约是不是跟我们列祖立的，而是跟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我们和本的翻译它少了两次我们这个字眼，实际上在条约的里面谈到它特别提到是有四次我们，所以他很强调了我们，所以这个约是跟我们立的。第二节跟第三节都强调是跟我们立的。好，第四节还有谈到说亚威在山上是面对面的跟你们说话，亚威在山上的说话是跟你们说话，就正如第一节我今天对你们说话。所以第一节跟第四节是互相呼应的，第二节跟第三节是互相呼应的。他跟我们谈到的第一个，让我们去知道摩西今天的说话，他就是代表亚威在说话，我对你们说话就是亚威在对你们说话。这个我们要先去知道，作者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理解。那第五节他再会来补充为什么是我的说话就是亚威在对你们说话。第五节他说明了，就是我站在亚威和你们中间要将亚威的话传给你们，理由呢，是因为你们惧怕那个火 没有上到山上去听亚威说话。所以第五节他是来补充说明为什么我说话就是亚威在说话。由这个我们也知道，圣经谈到得到启示的那个叫做先知，而不是每一个人他们都得到直接的启示，都要透过别人的教导，透过别人的传递，也就是透过先知的说话，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话。那这个是从古至今都是如此的。当然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他也期望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说话。本来也只有神所使用的人，神的仆人，无论他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他们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神直接的启示。神向这些人说话，这些人都是受膏者，他们说的就是代表神在说话。啊，为什么需要这样？刚才我有提到了哈，是因为人会惧怕那个火。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哈，亚威在西乃山何烈山上的一个显现的时候，他是在火中来说话的。那这个火有风声、雷声、雨哈啊，这个风暴哈，很多的一种外面的异象。让以色列人害怕了，也就当神的显现的时候，他显出神的威荣和神的圣别的时候，表示这些人他们没有足够的圣洁。他们虽然透过出埃及记那里神有向他们说话了，他们需要先洁净自己，要洗衣洗身，也要禁止跟男女之间的关系之后，他们才可以来到山上来听亚威向他们显现说话的声音。虽然他们有经过这样的自洁，但是当他们实际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害怕的，表示他们的自洁仍然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虽然有达到这些基本的要求，但是当他们直接面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害怕的，表示这些人他们在神面前他们还不能够像先知一样直接来面见神。所以保罗会对教会说，他期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先知说话，表示每个人都可以，但不是每个人都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达到像先知这样的一种分别自己，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人，我们本来可以来承接神的话的，结果我们会成为不能够承接神话语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总是要透过他的仆人向他一切得到他救恩呼召的人，神要向这样的人来说话。所以一开始他就跟以色列人这样来讲，透过摩西成为一个中保，他今天成为一个代言人，那是不得不的一种情形。就如同我们的族为什么要成为中保，是因为他的众弟兄仍然是惧怕的。所以希伯来书会说，那些他的众弟兄仍然是惧怕怕死的这些弟兄，因为还有怕死的弟兄，所以耶稣基督需要成为中保。如果今天我们确实不再惧怕死亡，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神就可以直接向这样的人说话。所以神用火显现，表明神本身他的圣洁。神的火是一种炼净的，他会炼净人一切的杂质的。当人的在神面前他是足够圣洁被炼净的人，他就能够像摩西一样成为一个得到神启示的人，能够直接向神承受神恩的、承受神启示的人。好，这里特别提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里面， 我们发现到他特别强调的是今日，今日第一节就是腾大说，我今日来晓谕你们，我今日来晓谕你们，啊，那在第三节也是说，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连续强调两次今日，表示这个话是现在的，它不是过去的。表示今天我们得到了十诫的这个话，不是过去已经过去的启示，而是实实在在的，现今每一个人都领受的。再来，他谈到立约，这样的话是一种立约。他谈到约，提到两次。那第二节，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的，那这个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这样的立约，他也提到两次，表示立约它是一种啊，今天神向以色列人说话，说话的这个过程就是神要立约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经文所使用的立约，跟一般我们说的亚威今天在说话这样的话，以后它以后就成为是诫命，在五章第十节的时候。那里有特别提到是我的诫命，我的诫命，我们和本翻作是守我的诫命，由立约到亚威的话，一直到诫命，这里一直谈到说神向以色列人所说的是一种约，而说了这样的话也要成为一种诫命。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作者要用这些词句的意义。我们知道立约它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今天我们说在世界上不论是夫妻结婚都是一种立约，那透过婚约我们就建立一种夫妻关系，或是商业买卖，我们透过彼此打一个契约，然后我们就能够建立互相买卖的一种信用。所以立约是建立一种彼此互相之间的关联，这个叫立约。神今天要主动跟以色列人发生关系，他就透过约立了一个约。那我们知道立约的这个立这个字，就希伯来人他用的这个立这个字是一种把一个东西切成两半，这个叫做立约的那个立，这个字原来意思是切开。我们最明显的看到的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首次的立约的问题，当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神就跟以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亚伯拉罕就献上了这些祭物，然后这些祭物呢，他就破开，分成两半，之后神用火就把这些祭物烧了，当神用火烧了之后，这个约就成立了。所以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的时候，神就跟他立约，就如同是以色列人今天他们出了埃及，脱离了法老的权势之后，神就透过西乃山上的话语要来跟他们立约一样。亚伯拉罕的立约过程跟以色列的立约过程，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可以回去复习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的立约的过程。这里有谈到立约，神跟以色列人立了约，他就要跟他们有彼此的关联的，不再是神是神，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当神说你们就是我的子民，我就是你们的神，神要说这样的话是要透过立约的。 我们要说神是我们的神，我们也是要说我们跟神立约的，我们才可以说神是我们的神。好，建立关系之后不是结束了，它是一个开端开始。建立关系之后再来要维护关系，维护关系就要透过诫命，透过律法。也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有关联，是因为我们彼此立约的这一些条款，这些条款就成为诫命，诫命就是来维持我们跟神之间有关联性，不是立了约就结束了。就好像说，我们不是生了一个孩子就结束了，你生了孩子之后，你还要养这个孩子啊。同样的，神生了我们，立了约，生了我们之后，神还要继续来维护养护这个孩子。那怎么养护？就是透过条约的内容，就是诫命，就是律法典章。所以我们说，今天律法典章就是神来维护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人。你没有跟神发生关系的人，神不会颁布律法来跟这样的人发生关系，来维护关系。反面来讲，我们说今天这样的人，他跟神立约之后，他拒绝了律法典章，这样的人会怎么样？他说跟神不能够继续维护先前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就会断掉。而这些人最后呢，他仍然是会死亡的，因为没有继续的养分来供应给他们，他们不愿意跟神继续建立关系之后来维护这个关系，那神最后也只能够放弃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都知道作者他现在要来跟我们谈到神向我们说话，神是一个源头，神是启示的源头，是神主动向以色列人说话，不是以色列人向神来说话神才回应他们，不是的，是神直接先向以色列人，要向他们说话，他要求跟他们立约，他要求来跟他们维系这个约的关系，都是在亚威自己先主动的启示说话。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神的爱这么大？不是我们先爱了神，是神先爱了我们，神先主动的来呼召我们，赐下诸般的恩典，就是由这里而来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可以清楚明白，今天神跟我们说话，我们都听见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见了。而且是现在都听见了，而且这样的听见要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维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联，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跟神没有关系了，我们就得不到神跟我们继续建立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好，再来我们要看从神向以色列人说话的内容，从第六节到第二十一节说话的内容，这个十诫基本上跟出埃及记里面第二十章的三节到第十八节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要谈十诫之前，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说的十诫，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第四诫这样的讲法，是按照基督教的讲法。我们说第一诫是哪一条呢？一般我们会用第七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要谈之前哈，我之前已经有把这个希伯来文再一次的用直译的方式把它直译出来哈，挖出来了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十诫的直译版，等一下我会是按照直译版来解释啊。 般我们会把第七节，对于你不可存有别的众神在我的面前，当作第一诫。这是第一，这是基督教的分法。而第六节，他把它当作序言，只是一个引言，它不是实诫啊，只是一个引言，不是实诫。而用第七节开始，那天主教基本上也是这样。不过天主教的分法比较独特，第八节、七节跟八节，它分作是同一条诫命。七节跟八节、九节、七八九十，它当作第一条；七八九十，它都当作第一条。而把第二十一节分作两条。我再讲一次。天主教把七八九十当作第一条，而第二十一节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当作是第九戒，然后第十戒呢，可贪婪你邻舍的房子、他的田地、他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这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法，他把后面那一条分作两条。把第一条跟第二条合并成一条，啊，这是基督教，这个是天主教他们的十诫的一个分法。那我们要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犹太人，犹太人的分法，也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我认为这样的分法更符合经文的意思。他把第六条第六节，我亚威你们的神，就是从埃及地。从奴隶之家领领出来，他当作是第一条，这是第一条，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是从第七节到第十节，也是说不可存有别的神跟制造偶像，我认为是同一个诫命的，同一个诫命的，也就是众神跟偶像，他认为这是同样的对象。所以不可以有别的众神，也就不可以为自己制造雕像。所以七到十，他就把它分作是第二戒。那下面呢，从第十一节以后啊，那分法就跟基督教的分法是一样的。啊，为什么要这样的讲法？我现在我们来一节一节的来看经文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说法。第六节第一戒，这里谈到的十戒的第一条，先跟我们确定的是哪一个才是神，谁才是我们的神，谁才是跟我们立约的人。他说我，他第一个字就是我，我是谁。他后面用三句话来说明我是谁。我第一个亚威，第二个你们的神，第三个就是那从埃及地从奴隶之家领你们出来的那一位。所以谁跟我们立约的？亚威，原文之意，你们的神，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个才是我们跟我们立约的那一位。他是不是耶稣？绝对不是哈，也不是基督。直接跟我们立约的是神，耶稣基督是中保，他是立约的中保，就跟摩西一样，就跟亚伦一样。这里不是谈到耶稣跟我们立约的，我们也不是跟耶稣立约，我们是跟这位神立约的。神是谁？亚威。不是耶稣，不是基督，而是这位神，他主动从埃及地把我们救拔出来的。那神当初透过摩西的手救了当时的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今天神也是一样，透过基督的手，基督的十字架，他来救拔我们。所以我们要先确定谁是我们的神，跟我们立约的人。他讲到了第一个神的名，我们要先确定 神是谁？亚威。再来，跟我们立约的这位神，他跟我们之间的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就是从埃及地，从奴隶之家领我们出来的，也就是那一位救赎我们的那一位。不光是出埃及记的十诫是这样讲，生命记的十诫也是这样讲，也就是说这一位跟我们立约的神的，他跟我们发生的第一个关系是因为他拯救了我们。好，第三个，这样的讲法，我就是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比如经文一开始就要强调这一位神独一的，只有一位独一的，唯一的一个。那我们发现到在七十四译本，他们在翻译第七节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翻，他翻说我是主你的那神，那位领你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的那一位。他的翻译几乎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希伯来文的一个直译。那今天我们的翻译我们加一个是，我是亚威，那个是七十一本他也多了一个是这个字，这是一种描写叙述过程。所以我是谁，就是后面这三个，用这三个名称来表达的。要明白十诫的第一个，就要先知道是谁跟我们立约的，这是第一条诫命。如果这个诫命都守不住了，你后面十诫都是假的，都是说假的，你跟谁立约都搞不清楚了，你怎么能够立约呢？今天跟我们立约的是谁？我们确定了，我们才知道他到底立约的内容，他要表达什么意思。也就是从第一诫的里面，我们要先去思考，实际上十诫都跟神有关系。很多的人他们在解释这个十诫的时候，都说十诫前面四诫好像跟神有关，后面的六诫跟人有关。很多人的一般的解释都是一般这样的分法，前面四诫好像都是跟神的，后面六诫好像都跟人的。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十诫都跟神有关，他都要表达神本身的特质。第一诫就表达出神的唯一性，只有这一位，没有别的，只有这一位。第二个，我们来看从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二诫开始，作者在描写的过程中，我们比较注意一下他的经文使用的时候，从第二诫、第三诫跟第四诫，当在摩西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这些诫命有特别提到前面的这三诫，二、三、四都有提到为什么要颁布这个诫命的理由。所以第二诫有讲出这个理由，第三诫也有讲理由，第四诫也有讲理由，这是很独特的。同样的，从第六诫以后，六到十他统统不讲理由，就一句话一句话带过去了，都不讲理由，很独特的。所以前面这二三四他花了很长的功夫来跟我们说明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些诫命的理由。好，我们看第二诫它的经文的内容。对于你，不可存有别的众神在我的面前。这里先提到众神，众神就跟第八节我刚才所讲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制造这个雕像或是偶像。 众神跟偶像是并列的。首先我们要知道，不是没有众神，不是只有亚威他才是，只有他才是被称作为神的，也有其他很多有能力的人，他们也被称作是神，他们称作是众神。只是这些众神，他在亚威的面前，亚威的脸面之前，不可以存有。也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只可以单单仰望这一位亚威神，其他有能力者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里面都不可以存有。也就是我们是只能够单单仰望这一位亚威神，也只能够单单敬拜、单单赞美这一位亚威神。至于其他有能力者，他们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是我们仰望的对象。所以第七节他是先跟我们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强调只有一位，这位有能力者才是我们要去面对他的，其他的人再有能力，他也不是我们要去敬拜、去仰望、去面对他的。所以特别要强调，我们不可以存有别的众神在我们的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外面都一样，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第八节以后，他谈到偶像的崇拜问题，不可为自己来造像。他首先去提到是为自己，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有偶像的产生？不是偶像叫人去做事，也不是神叫人做，也不是撒旦叫你做，是人自己要去为自己来做。所以表示是人自己的问题，当人以自己或是自己的欲望，他也来成为神，他就会为自己来造了一个神。就如同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为什么当那只蛇他说你们吃了就会跟神一样，这是成为一个极大的诱惑。始祖他们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吃了认为他们就会跟神一样，表示他们要成为神。而前面有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神。而当我们自己也成为神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我们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了，就有两个神了。所以亚当他们去犯了罪，他们违背了最大的一个诫命，就是他们为自己造了一个神，以自己为神，就如同自己为自己造了一个雕像一样，他为神。无论是这个雕像是自己的，自己为神，还是以别人为神，都不可以。而后面会提到说，也不可以做其他的形象。这些形象呢，他谈到的三种：天上的、地上的、跟海中的这三样。他用这三样，其实就跟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特别提到，当神在第六日创造之后，特别吩咐这个亚当他们说，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一切的活物，你们要去管理它，你们要去治理它。本来这些天上的、地上的、海中的，是我们要去治理、要去管理它，但是现在人把它们成为一个雕像的时候，竟然是要去拜它、要去服侍它，那就刚好 从本来你是要去治理他的，你是比他大的，现在变成你，当你把他雕成一个偶像的时候，你反而是你来服侍他的，你是被他管理的，那这就违背了神创造的目的了。他特别提到说，为什么我们禁止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其他的形象呢？他讲出了一个理由了，从第九节他开始讲说，因为我亚威你们的神，祭血的神。好，他重述第六节，重述第六节，把第六节这个第一届的讲法成为他第二届为什么不可以有其他的偶像众神，就因为我亚威是独一的神，只有一个神。再来他后面又提到的是祭血的神，这里用的词句跟第六节他就有转弯的哈，前面是说是从埃及从为奴之家领你出来的，而这里是用祭血的神。祭血的神上次我有稍微解释，在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那里有出现过，整个圣经出现祭血这个字眼实际上只有出现五次，出现五次，这五次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五节也是谈到十诫的这个问题，二十章第五节，还有第三十四章的第十四节，也是东重新跟神跟以色列人第二次立约的时候，因为金牛犊事件之后神重新立约，神重新立约的时候神也提到说他是祭血的神，以及生命记这里啊第四章二十四节跟这里的第九节，五章第九节，最后一次是在第六章的第十五节。这个字我们前面有提到了，这个字本身它是一种表达一种热恋的关系，男女热恋的关系，因为热恋就容不下别的男人或女人，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当他们在热恋的时候他容不下第三者。他把今天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跟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婚约的关系，他这边首先给我们提出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明神对我们的那种爱是那样的一种嫉妒的爱，这种嫉妒是一种发火热的，一种热，一种火热的一种爱。它以后会有其他的阴性名词跟动词，阴性名词或是动词一般我们都换作嫉妒啦或是火热啦，那表示说今天神对我们非常的记恨的，他不愿意我们的眼中有任何的神明，就是把他的儿子当作神也不可以。除了神以外，任何一位都不可以。好，情人的眼中容不下一颗沙子。好，所以这里在这个强调神是祭血的神。第二个他有提到说这位神是怎么样查罚父亲的罪责，他是查罚父亲的罪责然后在众子的身上，并且在第三及第四代上面给那一些恨我的人，给恨我的。也就是这位神他不光是祭血，而且当如果我们真的是容许其他的神明存在我们的眼中的时候，神就要查罚了。当我们把其他的神明不是完全的排拒在外的时候， 还有容许他一点点存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神就要查罚了，因为这样的人是恨神的人。你没有全部的爱，那就是有一点点不完全，神就认为你是恨他的人，神就要查罚。查罚这个字比较独特，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常常出现。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它是一种上下的长官，上面的长官他来督责他的属下，希望他的属下能够改变，所以是由上对下的一种督责，希望他能够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是希望他成为正面的改变，所以他有一种教导督责的意思。但是如果他这种督责他的属下的改变是成他的属下改变是成为不好的改变的时候，他就要一种刑罚，他要惩罚。所以这个字本身后来在翻译上，它可以用在一种对属下的一种调查，或者说对军队的一个数点，数点军队，或是对人的一种视察，巡查视察，也可以对人的一种罪的一种追究惩罚，所以这里来看，神用这种查罚的这个字眼，也就是说他希望当我们对神的爱不是那么完全的时候，神马上就查罚临到了，神马上希望我们能够马上改变。如果我们变得好，那神就是一种美好的教导，就是神在督责管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改变是错误的，没有改为成为一种美好的，没有一种完全的对面对神，那神就要把他的刑罚临到这样的人跟他的子孙。第十节他用反面的，如果今天对神他是爱他的人，谨守他诫命的人，他是时间爱到千代。千代是跟三世做对比，三世做对比。那恨我的人，他是跟爱我谨守我诫命的人对比。查罚就是跟时间爱做对比。所以这两句话其实是上下做呼应的，上下做完全的呼应。今天神对于真心爱他的人，什么叫真心爱他的人？后面说了，就是谨守我吩咐的，谨守我吩咐的。好，什么叫做谨守我吩咐的？谨守这个字，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圣经谈到说我们要守神的诫命，他用遵守或是谨守神的诫命，那个谨守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种人对某一件事情他投以极大的关注，他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要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呢，当他投以极大的关注之后呢，他会加以维护，这类事情他认为他要好好去保护，他保持，他好好去看守住，免得他被破坏。也就是好像我们把某一个东西看作一个极珍贵的极为珍贵的物品，就像我们对刚出生的孩子一样，刚出生的孩子都需要父母投以极大的关注，时时知道这个孩子今天需要什么时候喂奶，需要什么换尿布， 啊，他需要怎么样，或是他有发生一个声音，到底是哪里不舒服了，我们要投以极大的关注，然后来维护他。人对孩子是这样，人对一样同样一个很珍贵的东西，他也会需要用这样的方式。他今天他用神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这些诫命就好像是极大的珍宝一样，极珍贵的珍宝。那我们就需要好好去投以极大的关注来维护它，免得它被破坏，免得神的诫命被人家干犯了。不光只是我们本身，这个字本身它不光是谈到我们本身要这样的投入，它还很更加的强调的是他要去防止别人来破坏。比如说今天神对我们颁布的这些诫命律法，不是只有我们所而已，不是我们去遵守就结果了就够了，而更重要的是不要让别人来否认他，来破坏他。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诫命要防备，不要让人去亵渎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典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叫做谨守。所以神守神的诫命，它是一方面对我们个人我们应该注意的，也要对别人，别人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他们是亵渎的，他们是攻击的，我们就要防备他们，我们不要让他们是亵渎神的话语，亵渎神的诫命，也不要因着他们来影响到我们来谨守来实行这些话语。我们来看第三诫第十一条第十一节，不可为虚假举起亚威你神的名，因亚威对那为虚假举起他名的人不以为无罪。这里我需要先解释什么叫做举起神的名。举起这个字哈，圣经提起举起神的举起什么样的名的，实际上使用上并不多，一般都是举起手是最多的，举手是最多了，或是举起什么样的东西物件，但是举起人的名或是举起神的名圣经上出现并不多，并不多。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举起亚威神的名，我们都会想到的第一点是启示。当耶稣在福音书的里面，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这个有关于启示，就是以亚威的神的名来启示，就是举起亚威的名。所以举起一般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启示的话。当我们在说启示的话的时候，他说是不可以为虚假。什么叫做虚假？虚假这个字原来是说谎的意思，假的不是真的，因为不是假，所以不是真的，所以它变成是一种虚空，是空空的，没有实体的，不是实在的。好，所以不可以为那种不实在的，不可以为那些说谎虚假的事情来起誓。不是不可以起誓哦，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不是不可以起誓。这个作者不是实际不是叫我们说不可以起誓，是不可以为这一些虚假的事情来起誓。所以他不是禁止我们来起誓，也不是禁止以神的名来起誓啊，不是哈，而是禁止为虚假的事情来起誓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了解的起誓的意思。那举起亚威的名，实际上举起这个名哦， 圣经有出现另外两个地方，不过它不是举神的名，它是举人的名，人的名，以色列人的名。它出现的是出埃及记第28:29，跟民数记3:40。这两个地方，出埃及记28:29，民数记3:40。好，以后我们大家记一下，以后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这里是谈到记录百姓的名字，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记录他们的名字，记录把它 记下来，哎，都记录下来就成为一种纪念，也成为一种实在的，也是说今天我们对神的名的一种实际的实在的，你把它记录下来，哎，但是是不可以为用虚，不可以为虚假而来记录下来。第三个，圣经还有另外一个记录举这个名的，在两个地方都是诗篇的，诗篇的16:4，还有诗篇的63:4，这里都有提到这个名。提到这个名的意思，如果按照上下文，它应该是指祈求，祈求的意思，也都是一种祷告祈求的。如果我们当我们举亚威的名的时候，就是来向亚威祷告祈求，哦，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来举亚威的名，我们都是可以来向亚威祷告的，但是祷告的内容不可以为虚假的事情，我们不可以为那一些虚假的事情来到神面前，来向神举他的名，来向他神祷告。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啊，这一诫的意思，他非常注意不要滥用神的名。而以色列因为知道这个这一节的意义，所以他们不敢滥用神的名，因为滥用神的名等同就是亵渎神本身。所以这一节跟神就是，当你这样的用虚假的事情来提起亚威的名，你就是亵渎那唯一的神，他是圣洁的、公义的，结果你把他亵渎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不敢举亚威的名，就过犹不及了，以至于亚威的名他们都不敢说。那亚威的名不被高举，亚威的名就失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滥用，不可以滥用，但也不是叫我们不要用，圣经没有这样说。那为虚假的事情举亚威的名，就是一种你是说谎的意思。当你用神的名来证实自己的启示的话，结果你是说谎的，这样的人他真的是失信了，他是虚空，破坏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他也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诫，如果你违反了，你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信用，你也破坏人跟神之间的这一种真实的关系。好，再来，他用虚假这个字，虚假这个字我们知道圣经以后，这个虚假这个字也用在假神，虚假就用在假神，所以他仍然有强调这个字，实际上他有谈到神，只有这一位神亚威神才是真神，其他都是虚假的神。所以这一节也有提到，实际上跟亚威的独一性有关系，只有亚威才是真神，其他的都是虚假的。最后他说，当我们做以亚为虚假来举起亚威的名的时候，神就不以他为无罪的。什么叫做不以他为无罪？ 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不以他为无罪啊。这个是原来的意思啊，它是一种，它可以表一种洁净。这个字啊，无罪这个字原来是指人的洁净。比如当你把污秽倒空，那个字有一种倒空的意思，帮你把东西哈，这种污秽的东西倒空。当你倒空之后，它就成为一种洁净的。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倒空而成为洁净之后，它就延伸成为，就宣告这样的人他是义的，是洁净的，没有罪的。所以这里第三戒谈到，如果我们犯了这一条，神就不认为我们是倒空的，也就神不认为你是洁净的，也就你有污秽在里面，神就不认为你是义的，你是洁净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义，那就是你要成为真正的是完全把这种污秽完全倒空，那完全倒空的人就不可以有一点点的虚假。所以圣经非常强调我们要真实。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用的一种字眼叫做真理，真理这个字原来就是真实，是实际的，它不说谎的真实。而今天我们说信心，信心这个字其实它跟信实，我们要有时候我们把它换作信实，也就是它是实在的，它是可靠的，它不是虚假的。圣经不断地跟我们强调真实、实在、可靠的，这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面前我们应该有的。任何的谎言、虚假的事情都要一一的排除，所以第三戒他就要强调这一条。好，我们来看第四戒安息日的问题，从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十二节到十五节，实际上它经文有一种 A B C B A 的一种架构，这个是比较独特。它在这里，因为第四戒比较长，它有四节啊，所以它经文呈现一种上下对称的结构 ，A B C B A 的一种结构。而前面第十二节谈到要谨守安息日，是因为神曾经吩咐的，亚威你的神曾经吩咐你的。在第十五节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也说你要遵守安息日，因为是亚威你的神曾经吩咐你的。他前后呼应来跟我们说安息日的问题，他会给他强调。那第十三节他这里谈到六日要劳碌，第十五节他要谈到要我们去做纪念，要去纪念。十三节谈到六日要去劳碌，而第十五节要谈到我们要去纪念，这是我们个人要做的事情。十三节跟十五节他强调我们个人要做的是六日要劳碌，而第十五节是第七日呢，是要去纪念。最中心点就是第十四节谈到第七日，第七日是什么？他说第七日是安息归亚威你的神，也就中心安息日最中心的什么？安息日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安息归亚威你的神。后面再补充说明说，不可做任何的工，以及你跟你的子女跟着一大堆都要跟你一样拿得到安息。这些后面都是来说明安息归亚威你的神，他的作为实际要如何去做。所以安息日我们都知道，这一天是要让人进入到一种安息的里面，然后归给亚威。而今天不是只有当人得到安息，它重要的是你要安息之后，你这个人要归给神。人得到安息是一个方法，是一种步骤。安息日不是只叫你休息就好，不做工就好， 那还达不到安息日的目的。安息日是要你这一天你是归给神的，你全人都是成为神的，那才是真正安息日的目的。第七第十四节他要强调这个。那经文实际上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到安息日，他实际的透过如何安息来归给神，他是说不做任何的工作。那到底是什么工作？圣经有跟我们提到一些经文，这个我们在律法书以及先知书里面有特别很明确的提到了几样。第一个，生活。出埃及记35:3里面提到生活，我们绝对不可以生活啊！生活就是做什么？生活就是为了要煮饭啊，为我们的吃食来做预备。那古代生活我们都知道，它非常的麻烦啊，要去外面捡柴火，然后这个古代的生活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打火机一打就好了啊，都还要钻木取火。最古代以前都要钻木起火，这表示你今天要去生个火，你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花费很麻烦啊，才能够生起火来。那这个就是会让你劳累，让你的时间都被浪费在这些方面。那你是去准备这些食物，那你更多的时间再去为你自己的生命来预备，这是圣经上禁止的。再来，民数记的15里面有特别提到不可以捡柴火，捡木材啊。那捡木材当然是为了生活。出埃及记的34:21那里特别有提到，也禁止人去耕种跟收割，也就是田里的事情不可以做。田里的事情啊，耕种跟收割哈。它是用开始跟结束，也就整个农事都不可以去做。那古代是因为以农为主，所以跟农事的事情都是被禁止的，不要为这个土地这些事情去劳碌。再来另外一点，那摩西五经里面没有提到的就是另外一个后来产生的，就是商业问题。当生命记或是出埃及记，实际上以色列人基本上是在这个迦南地的，迦南地以色列人基本是以农业为主，商业很少。但是后来他们常住在迦南之后，因为迦南本身就有商业，就产生了摩西五经里面没有提到的商业问题。所以在耶利米书17:19-27，还有阿摩斯书8:5，这里有提到安息日也要禁止买卖，商业的买卖，这是以后先知在补充说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安息日它是禁止我们人为我们自己的食物去劳累，也禁止你去赚钱，禁止你去田里面劳作，这一些都是为了今生的生命的维护去做劳碌的，这些都被禁止在安息日这一天。实际上这一节就要让我们去思耶稣所说的，为什么耶稣会说那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说出去的一切的话语。人活是靠神的话，不是只单靠这些食物。安息日就是要让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的生存不是单靠这些食物，而是要靠神的话。安息日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安息，来敬拜神，把我们全人归给神，来思考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来源和维护是在于神和神的话，不在于这些食物。我们回到经文所提到的，那第12开始，他可以提到说我们要谨守安息日。那谨守刚才我已经解释了，谨守的意义是什么。第二句话说要去圣别他， 把安息日把它圣别，圣别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就是把它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也就这一天、这个日子、这个时间，你要特别分别出来归给神，是一种时间上的一种分别。时间代表什么？时间就是代表生命，代表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我们生命的最后的归属，都是要归给神的，都是在于神的。所以安息日我们去圣别它，把它分别出来，就表明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也要归给神的。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是在于这位神。守了安息日，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也要遵神，要回到神那里去。时间是在神决定的，时间不在人掌控。所以说人生能够活多久，不在我们自己，是在神让我们活多久。生命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就某一方面来讲它是相同的。再来是照神曾经吩咐你的。从这里开始，作者生命记的作者特别提到，连续提到三次，是亚威你的神曾经吩咐你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说的十诫，不是只有在何烈山上神向以色列人说的时候才有十诫存在，也就西南山上之前十诫的这些话语，其实都已经以色列人都知道了，神都曾经说了，神曾经向他们的列祖说过了。不是只有安息日是这样，其他的都是一样，神曾经都跟他们说过了，只是今天神把这十样东西特别成为一种立约的一种记号而已。十诫就成为一种记号，把神曾经说过的话当作立约的一种记号，特别提出来，让以色列人重新来思考这一些实际话跟神的关联是什么关联。所以他这里要强调，这些都是神曾经说过的。好，我们看第十三节，六日你要劳碌，要做你所有的工。这里所说的劳碌，劳碌这个字圣经出现就跟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以色列那个神叫创造了一个伊甸园，在伊甸园中就叫亚当在那边要做服侍跟看守，服侍奉他跟看守他，看守那个字就是劳碌这个字，服侍劳碌的意思。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做奴隶的意思，也就是六天你好像是在奴隶一样，六天人在六天为了生活来劳碌，好像人是做这个生活的奴隶，人是做生活的奴隶，要做你所有应该要做的事情。那这个人为了生活要做生活的奴隶，这是六日你要做的，但是不要把这样的一种奴隶带到第七日。当然神也不说你一定要劳碌，你也可以不用劳碌，你能够如果能够从这个劳碌中你能够被释放的话，那是最好，但是一般人都还是仍然要落入在这个劳碌的里面。那这个在伊甸园里面的劳碌跟看守，他用了劳碌跟看守这两个字眼，看守这个字就是我们所说的谨守那个字。所以我们说安息日，他用了谨守安息日跟十三节你要六日你要劳碌，他把今天如果我们守了安息日，你如果是守了安息日的人， 你就如同是你在伊甸里面的伊甸园里面的人，因为伊甸园始祖他们要谨守跟看跟劳碌在伊甸园中。今天如果人能够守安息日的人，他也能够有劳碌跟看守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守安息日的人，他等同是在地如天一样，等同是你在伊甸园中一样的来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我们有一种守安息日的人，其实如果你真正理解安息日，你也全身的投入在安息日中来归给神的人，他就是在地如天的一种预尝。你能够预先的尝到天上的滋味是什么一种滋味。好，我们再来看，他特别提到说，你归安息日这一天不可做任何的工。第十四节谈到不可做任何的工，这里有提到的一个用词是牛驴啊，牛跟驴。出埃及记没有提啊，出埃及记那里没有提，这里特别提到牛跟驴也要安息。然后最后一句话，第十四节最后一句话，为要你的仆人跟你的婢女可以安息，像你一样。这句话也是《生命记》这里特别提出来的，他添加上去的。也就是说，他要强调的是，牛、驴、牲畜跟人都能够得到安息。也就不光是只有人，你这个做主人的，你得到在安息日，你可以安息归给神。你的仆婢，你的其他的人，还有你所影响的这些牲畜，你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万物，都要跟我们一样进入安息，进入安息。这样的讲法以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而在罗马书八章的十九节到二十节，他就用这样的观点来提到万物就在那边叹息等候。叹息等候什么？等候神所呼召的这些人，他们能够进入安息。也就是当我们真正进入安息的时候，万物也会跟我们一同进入安息。这样的讲法是从安息日的讲法的延伸出来的，也说安息日他就来讲以后的真正的安息。透过这个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我们就能够进入到万物跟我们一样同归于神面前，进入神的安息。今天我们守了安息日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盼望那在新天新地里面真正的安息。没有在安息日的安息的人，他就不配进入到真正的安息的里面。这里特别提到理由在哪里？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的理由？在第十五节，就是因为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是奴隶的。他强调奴隶的身份，而今天奴隶的身份被亚威神把他我们释放了，引出来了。神是因着这样，亚威就吩咐你要来守安息日。所以今天我们是从奴隶之家被释放的身份，成为我们要守安息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它跟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神的创造，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他是生命的赏赐者，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而这里在这个强调，我们是被释放的，我们是为奴之家被释放的人，得到自由的人，我们才来守安息日。 申命记特别强调这种对你奴仆的身份的一种强调法，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从神那里得到神恩典的人，你要顾虑到你的邻舍，顾虑到你四周围那些软弱的人，可能是孤儿寡妇，可能是寄居的，可能是你的仆婢，不管怎么样，这一些比我们软弱的人，我们要顾念到他。因着这种顾念，神更喜悦我们。守安息日不是只为我们个人来守，更是为了让我们四周围的人，他们也可以跟我们同得救恩之乐而来守的。所以今天守安息日它带来的福分，不是只有光临到我们个人，它也要临到我们所能够影响的。好，我们要进入第五戒，有关于孝敬父母的问题。孝敬父母，我们看第十六节，要荣耀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是照亚威你的神曾吩咐你的，为要你的日子可以长久，且为要他在地上，就是亚威你的神曾赐给你的，可以善待你。这条诫命我们都知道是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他谈到的是荣耀你的父亲，荣耀你的父亲。那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孝敬，孝敬。荣耀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他们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其实这个字言不论是希腊文或是希伯来文，它原来的意思都是一种使之成为一种沉重的，沉重的。古代的以色列人或是希腊人认为重的东西是比较有价值的，轻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一个物品如果它是很轻的，那它没有价值，它要很重它才有价值。就简单来讲，如果我们拿了一碗的那个麦子跟一大袋的麦子比较重，一碗的麦子比较轻，所以一碗的麦子就比较不值啊，比较不值钱，没有价值。那一大袋子的这个麦子啊，它比较有价值，所以比较重的比较有价值。所以这个字原来就是由让它成为一种沉重的、比较重的，就是用你把让它成为一种有价值的。那有价值就是尊贵的意思。所以你要对我们的父母，你要把它让它成为是在你眼中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是尊贵的地位来对待你的父母。做我们和本把它换作孝敬，只有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一种孝敬的观念。那如何让我们的父母成为是有价值的，是我们看为非常尊贵的？那圣经有提到有两种，新约圣经的时候提到有两种，旧约几乎没有提哈。我们发现到旧约对于对父母的这种尊重的一种宽华态度，几乎很少提到，几乎很少提到。那新约时候有提到，我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路加二章五十一节，耶稣对于他的父母的时候，他用说他就顺服他父母的话，他用顺服这个字眼，顺服。另外保罗他用另外一个字眼叫听从，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跟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他用这两个字眼，两个节的地方用听从。所以不论是顺服或是听从，当你是顺服你的父母或是你听从你的父母的时候，你就让他成为是有价值的， 尊贵的。啊，当然我们说听从遵从父母，他成为我们是在为什么？因为他父母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神的代表，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当然这是有局限性的啊，不是说他就等同神，他是有局部性的来代表神。当父母他这种无私的爱，以及他这种透过神话语一种教导，他就来代表神一样的。那我们对这样的父母，我们就要接受，并且要引以他是尊贵的。所以当圣经谈到这个箴言六章二十节，他特别提到，当我们的父亲用律法来教导我们，我们的母亲用训诲来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听从他们。是因为当他们是代表神来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看他是尊贵的。而当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日子长久，就长寿，并且神要来善待我们。所以为什么保罗就引用到以弗所书六章第三节，我们就能够成为兴旺的，并且是在地上是长寿的。保罗就是引用这句话，他来应用，直接引用啊。所以我们对父母，不是说父母说的都是对啊，而是说父母当他是代表神，他用神的话来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他像神一样，来以他为有价值的，来尊他为尊敬他。好，所以圣经也谈到说，你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因为当父母他如果他不是用神的话，而是用他个人的意思，或是说他个人的情绪，或是个人的欲望而来要求儿女的时候，而让儿女成为违背神的，那就是会惹儿女的气。他特别就要对父母的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对孝敬父母，不是说父母所说的通通都要遵守，圣经不是这样讲，而是说当父母他有这样按照神的爱用神的话，我们就要遵循。父母是我们要尊重的，因为他跟神是一样的。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第六节第十七节，杀人的问题。杀人这个字，杀这个字，圣经和本翻译啊，它有翻作两个，一个叫杀，一个叫做误杀。我们和本有时候把它翻作误杀，啊，有时候翻作杀。不管是误杀或杀了，基本上有的人把它翻译叫做谋杀，谋杀。也就是杀，什么叫杀人？杀人不是指那个你要去除灭应该要除灭的人，他不是指这个意思，他是指那个应该当不应该去当灭的人，你去把他杀了，叫做杀人。而这个人他不应该活着的时候，你不应该去杀他，你不可以杀他，他不应该活，你就你他这样的人杀了，不违反杀人这条诫命，而是这个人他可以活，他可以活，而你把他杀了，那你才是违背的杀人。所以他跟当灭之物，你要把他灭掉，那个不叫杀人。反而不是当灭之物，当灭之人，你把他杀了，那才叫做杀人。所以今天很多人误解了圣经的说，哦，你们不可以杀人，那为什么以色列人神就吩咐他们去杀了迦南人，杀了很多的人？那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实践？这些人是错妙的误解了神的话语的。今天从西方开始就推出这种不可以有死刑，他们认为十诫里面谈到不可杀人，是连犯杀人罪的人，连要该死的人也不可以去杀他，这真的是违背了神的话语的。 这样的人真的是违背神实诫的人。商人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是这么严重？是因为他剥夺了神赐给人的生命。当人得到神是神的生命之后，我们如果不是去做违背神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存活。除非我们是做了违背神的事情，我们就不当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被除灭了。所以这样一个只要他遵守神命令的人，他仍然活在世上的人，如果有人把他杀了，那他就是犯了杀人罪，他也不可以存活。所以我们今天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你等同就是剥夺神的权柄。所以杀人不是只有杀一个人，他是剥夺神生命的权柄，他等同是否认神的权柄，也就是他不以神为尊，不以神为唯一的。所以杀人不是只有人的事情，而是跟神有关系的。我们来看第七节，奸淫的事情。奸淫我们知道，奸淫他特别是提到有婚约关系的才叫做奸淫，而奸淫的人他会破坏婚约，不论是男或是女，当他犯了奸淫，奸淫这个字可以指男奸夫或是淫妇，奸淫这个字他如果成为名词的时候，成为那个分词用法的时候，可以提到特别提到奸夫淫妇，也就是说不论是男或是女，他都会犯了破坏婚约的人，破坏婚约的男跟女，这样的人都是违犯的奸淫罪，犯的奸淫罪的人。但是这个字眼他也圣经也有提到，在耶利米书三章第九节或是第七章九节，或者是以西结书的23章37节，先知有特别用这个奸淫这个字提到破坏神的约，去拜偶像。当人去拜偶像的时候，也就是他回到我们前面的第二戒，你违反了第二戒，就等同你是犯奸淫罪。犯奸淫罪跟犯拜偶像，他把它被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什么叫奸淫？不光是破坏人跟人之间婚约的关系，也破坏人跟神之间的约的关系的人，都是犯的奸淫罪。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第一戒那么重要。你如果不知道你跟谁跟立约的人，那你跟别的另外一个人，你去拜他为神，你就是犯的奸淫罪。不光只是肉身的，犯的肉体上的这种婚约上的问题，在不以神为亚威神为我们的神为立约的神的人，他也是犯的奸淫罪的人。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八戒，偷盗。偷盗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偷盗的意义它不在于光偷人的物品、人的器具、人的一个生活啊、人的财物。其实圣经有很重要一点强调，偷盗这个字是用到人本身，你不可以盗卖人口，也就是你不可以把人偷盗他，然后拐卖人口把他卖掉了。拐卖人口在圣经它等同是杀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罪。你盗取别人的生命，盗取可能是这个，可能是小孩子，可能是一个妇人，或是甚至一个成年人，你都可能把他盗卖成一个，把他盗当作一个奴隶把他卖掉一样，把一个自由的人盗卖成为一个奴隶，这就是一种偷盗。偷盗不是只有偷别人的金钱，得了别人所拥有的物品，你把这个人把他偷盗，把他卖出去的，成为让他成为奴隶的，这个也是犯偷盗罪。 让人成为奴隶，不是只有当你生命这种肉体上的一种主人，你让他落入到罪的控告的里面，让一个弟兄落入到罪的一种捆绑的里面，他也是一种偷盗，他也是一种盗卖人口。所以今天我们对人让弟兄落入这一种苦那种困苦里面，而你不去救拔他，你让他落入一种因为你所说的话，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让他落入在最终的，让他跌倒的，他就等同是在倒卖这个弟兄一样。所以耶稣为什么会对倒，为什么让人跌倒是那么的重要，他等同像倒卖弟兄一样。我们最有印象的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不再有奴隶，是因为人矫枉过正，对奴隶这件事情矫枉过正了。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倒卖要非常清楚，倒卖不是指你偷人家的东西而已，偷人家的金钱，你对你的弟兄的人生的安全，你让他成为不安全的，甚至让你的弟兄违反神诫命的，那些都是属于倒卖的一种罪行的里面。好，第九节第二十节，作假见证。作假见证这个字不可对你的邻舍说假见证。说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说话的说，第二个字它可以代表一种控告。也就是说你做，比如第九届这一届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你是在做一种见证的时候，你说出一种假的证词。比方某一个人他被控告，你要去作证，结果你说出一种假的见证词，然后你来对你的弟兄，让他成为被审判的、被刑罚的，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你用假的证据来控告你的弟兄，这是更深的、更恶劣的一种罪行。不是只有当你在做被动性的来做证的时候，你说出一种虚谎、虚假的话，这是违背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你用一种虚假的证据来控告弟兄，那这个种罪是更大的。这样的人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虚假一样，第三戒一样，不可为虚假举起亚威尼神的名。这种虚假跟那里的虚假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第九戒又回到第三戒的意思了。那表示他跟神是有密切关系的。好，最后一戒，第十戒，贪爱跟贪图。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也不可贪婪你邻舍的房子、田地、仆人、卑女、牛、驴和所有属于你邻舍的。生命记里面特别加了一个字，它不是只有一般我们说用的那个贪恋那个字，贪恋那个字，它加了一个贪婪这个字。这两个字其实是同义副词，都是表达人内在里面非常的一种渴望、想要，人的一种喜爱，人的一种内在一种倾向。这两个字在第一个字二十一节的第一个字，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那个贪婪那个字，它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这个那个果子是悦人眼目的，悦人眼目的那个悦人眼目的那个字，也就是说伊甸园的果子是悦人眼目的。同样的，在创世纪三章第六节里面，那里谈到善恶知识树的那个果子是可喜爱的，是可喜爱的，那个字也是这个字。也就是说， 当你对你邻舍的妻子把它看作是非常像那个那种果生命圣徒那生命圣的果子或是知识上面的果子，越人眼目的哦，看来你的会的心中非常爱他，非常喜欢他，那你去做你这样的一种念头产生，那就是犯了这个罪了。所以耶稣说，当你眼睛淫乱的罪是当你眼睛看了一个女人而喜爱她，而想要跟她发生关系，那个就是这种贪爱的意思。当你对一个女人，她你来对她有一种念头是贪爱她，而要跟她发生关系，这就是圣经上的十诫里面的，耶稣把淫乱罪跟第最后的十诫的这个贪爱连接在一起。那你就是犯了罪，不是只有当你实际的行动你才犯罪，当你要占有己有，你贪爱他，像犯了那个吃禁果一样，那你就犯了这个罪，或者这一条贪恋的罪。所以这种贪恋的罪，它不光是谈到人眼目的，就表示说它是一种外在肉体上的一种欲望，它更强调人内在情感上的一种欲望。人内在的情感跟外面肉体的欲望而去放纵它的时候，你就是犯了第十戒，就是犯了第十戒。这样的人就是你放纵自己，你以自己为神，实际上这样的人就不再是以神立约的人，他的心中是存有自己为神的人。好，以上就是这个十戒，我大概讲这些哈，跟一般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啊，我们大概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十诫它的意义是什么啊，愿荣耀归在神面前。来，
平安后我依旧主同行，灯光焕发照亮全城，只要天主显灵，主必为我同行。请他胸包子主必同行，请他送福子孙给我保护，要在主里的喜乐，唯有请他送福，为主背负重担，为主到手犯难，一切心乐主纪念偿还，当如因此的苦，我的世家苦难，心高胸抱着主是平安，心高松福，此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的时刻，唯有心高松福，主会我将一切奉献救主。主赐下恩惠，赐下血肉荣耀，心高顺服者才获全备，心高救主，此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的喜乐，唯有心高顺服，我愿在主脚前将主安送我他的财钱，尽靠送我的财钱，尽靠送我的财钱，要在主里的喜乐，唯有信靠送我。